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出评书《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作者孙岩，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下面请听第52回。
萧鹏啊，来到了这方丈室，也就是这禅堂，撩衣跪倒，向上碰头。
孩儿萧鹏，萧鹏给二位老师磕头。
等死我们了，孩子，起来吧，自家客气什么，你已经是我们的徒弟了，磕头你是，不磕头你也是。说话者非是别人，正是飞雪昆仑掌法清。无形剑法明也乐了，鹏子起来吧，你啊不承认我是你师父都不成了。行了，今儿个咱们什么都不说，明天呢咱们举行拜师的仪式，拜过师之后，我们两个人再教你的武功，再教你的能耐。快快起来，饿了吧？我们先吃点什么。说话之间，俩和尚站起来了，萧鹏也就实实在在的站在这儿了。手下的小和尚都很懂事儿啊，听方丈这一说要吃点什么，一看这时间也到了，那么就拿来一些个素的斋饭来。师徒三人就坐这儿了。萧鹏倒不像别人的孩子似的，夹夹咕咕的，抹不开的，不想做，想吃不敢夹，头一回见师傅面装这些个假，没有没有，落落大方，他是往这儿一坐。
那师傅，你们二位老师先吃吗？
没关系，咱们怎么那么多规矩啊，吃吧孩子。
哎，那我不客气了，真饿了啊，我这手洗过了，我来一馒头。
来个馒头豆腐就开始吃上了，吃了五个馒头。呵，饭桶啊，吃五个馒头，这正是长个的时候啊，小伙子正是能吃的时候，尤其是习武者。吃饱了，早已经给他腾出的房间准备的衣裳，带他去吧，叫手下小和尚就到了萧鹏这房间。房间呢不很太大，有一张床，可是这墙可很白，落地白，有简单的这么几个家具，一桌子椅子，有一壶，有水碗，被货干干净净，叠的是四棱四角，这放着两套衣裳，全是僧装。说这萧鹏他也不是出家人，他穿僧装干嘛？您看，你这不是在庙里吗？这是五台山文殊院呢、啊、你在人这儿就得穿人家的衣裳，尽管你不是和尚也得守这儿的规矩，算一个俗家弟子吧，只能这么算。萧鹏换上了衣裳，哎，还挺合体。这一宿晚景无书，第二天早晨有小和尚领着萧鹏来在了师父的房间。到这儿一看呢，很隆重，有这么十几个和尚在两旁列坐，俩老师在上首落座，后边供的是佛，已经焚上香了。小鹏啊，你跪下吧，从今后你就是我们飞雪昆仑门的人了。萧鹏这才拜师进门，磕完了头，见过了所有的师兄。这些个师兄都对萧鹏的印象很好，都见过面之后，那么大家就散去了。散去可是散去，萧鹏不能走，这些人见面干嘛呢？就是认识，今后在这五台山上再见着萧鹏啊，证明他是自己的人，是自己的师兄弟，并不是什么外人， 对他不要起什么戒备之心。他要是到哪儿看一看呢，参观参观都很正常。那么自己一家嘛，一家人呢，他们都走了，老师这才告诉鹏子：“
师傅，
你这孩子长得真帅气，这身体也好，学的也肯定不错。你呀，不用撑着，跟我们俩这儿啊，别来这个，我们俩都懂，知道吗？鹏子，你呢，不用啊，说你已经是一个清白之人，把以前的武术你已经都忘了，没学过什么，别来这个。就你那俩老师介绍你来那俩人，那都是了不得不得了的人物。那想当初在江湖绿林道都是颇有盛名，都算得上是武术大家，我们都非常钦佩的人。所以呢，我们之间也是好朋友，咱们就别装了，你也别装你没学过，你学过就是学过，也别听你那师娘福地婆婆给江琪说，他让你到这儿是一张白纸好画。那白骨大剑客吕吉，哎，谁的话你都甭听，听我们俩的。你以前学过，这已经是事实了，你想忘记是很难的，你不用忘，从这儿开始啊，咱们好好学就得了，好吧？我们呢，认认真真的教你，踏踏实实的把你教成。你看呢？
那我就谢谢师傅了，感谢二位老师。
教可是教，你得听我们的，瞧见没有？地下这有四个沙袋，你呀，把它绑在你的两个小腿上。绑到这两个小腿上，明天早上起来，后头那山呢叫小王山，就在咱这山后头，也不很太远。到这小王山呢，来回这路程不很太远，那么也就是个十里路。但是你到这小王山呢，你得转山，带这俩沙袋子，你呢这一年什么也不用干，你早晨起来去转遍山，中午回来吃饭，回不来你中午饭别吃，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吃这饭，好不好？然后你下午再去转一遍山，晚上什么时候回来你什么时候吃饭，你回不来你别吃这饭，知道吗？
那好吗？
萧鹏以为我自己练过武术啊，我那俩老师你们都承认是高人了，那叫高了高走，飞檐走壁，脚不沾地呀、啊。我夜行术我练过，不就跑那小王山吗？那有什么不得了了不得的？我去跑不就完了？还中午回来让我吃饭，不回来吃不上饭，我怎么就不信呢？可是萧鹏也没意识到啊，自己脚上呢多两个沙袋子。他不知道老师什么意思，老师交代完了就不管了，这就是你入门的基本功，这一年你必须得练这个，你不练这个不行。萧鹏第二天早晨起来，按照两位师傅所说，往后山就跑下去了。这一跑起来，萧鹏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的妈呀，怪不得师傅说回来能吃上饭，回不来吃不上饭呢，这真是要吃不上饭呢，这是不好办呢。这个
怎么呢？他这腿上绑这沙袋子太沉了，呵，原来自己跑起这路来唰唰唰唰唰唰一溜光就没了，可是现在自己再跑起来，这个费事啊，累得汗都出来了。头一天呢可真就没回来，半夜回来的，但是饭已经放好了，他进屋这饭还热的，白饭有菜，当然都是素的没荤的，但是有蘑菇，该蘑菇是很补的，属于山珍呢，这些蘑菇拿来让他吃，都是素的，不是割肉炒的，素炒的蘑菇，烩蘑菇，就这个你吃吧。 解事儿开始啊，这萧鹏就每天早晨练这功。萧鹏他有一股韧劲，这人好就好在这儿，不带撒谎的。老师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你让我怎么跑我就怎么跑，他就认认真真就怎么跑下去了。还得说萧鹏啊，一个自己这身体素质好，打小练武术，老师给吃的好，把自己吃成一个美食家。因为自己的老师他就喜欢吃那个吕吉呀、啊、他就是一吃客，号称吃货，嗯，美食家吃货呀，能吃能说出来，把这食材都能给你讲出来，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吃怎么烹制，能说的地地道道的，每一餐呢都给这萧鹏说，所以把萧鹏也造就了是一美食大家，然后吃的又好，所以说萧鹏这身体早已就打下坚实的基础了。这身体好呢，练这一练就是半年，您还真别说，就这半年萧鹏真就练得不错。怎么中午能回来吃饭了，晚上回来得稍晚一点，下午再去跑那晚一点，为什么呢，还是没到。到练到八个月的时候，这两顿饭呵那就都能回来吃了。这一天萧鹏跑完了下午场回来，身上也没那么多汗了，觉着轻松了，这萧鹏感觉到好多了，舒服多了。两个老师在屋里坐着，嗯，是师傅，这一晃七八个月啊，没见着师傅。师傅，二位师傅，我跪磕头，别跪了，鹏子，别跪，你那个腿上有沙袋子，你那沙袋子你跪下不得劲儿，别跪了，我们这儿给你准备点药，你呀、啊、按时服，这写着条呢啊，每天早上练功的时候几时几刻都给你标清了啊，中午的几时几刻也给你标清了，晚上的。你就按时把这药服下去，对你身体有好处，这时候该药补了，那么不是食补能解决的了，必须对你得药补。谢谢师傅了，谢谢，不用谢了，我们俩就是来看看你。孩子，你是个好孩子，你也是个好苗子，你这人呢很实在，不偷懒儿。说实话吧，我们两个人背后看你很长时间了，你每天都是按时起来练功，按时起来跑。孩子，你如果再跑下来这四个月，你这功夫就不用再跑了，就达到我们教你的目的了。说白了叫无形剑客，你怎么能无形？无形得先无影，无影才能无踪，然后才叫无形，这才能够上神龙见首不见尾，凤毛麟角之人物啊。你不这样怎么能叫这样人物呢？那我明白了，所以你必须把这腿功练成。那好了，那师傅我继续练，按老师的话继续练。老师走了，第二天继续扶着药练着功。书说简单，一转眼这四个月就练下来，练完了溜溜上来，这是一年了，碰头一年。老师这一天把萧鹏找来，鹏儿啊，是吗？从今天你就不用跑山了，跑山的功夫我们看了，你已经练成了。就说你现在这腿上功夫那可不是一般，你这腿上功夫是很高了。从今天开始，师父开始教你武术。你看后山那片树林吗？明天早晨你到那树林来。是、嗯、没有交代你早上什么时候来。萧鹏当然知道起舞者练的是二五更的功夫，五更天早上起来太阳没有出山你就得出来，你去等师傅去，你别回头让师傅等你，这就叫不吃苦中苦，难得天上天，要想人前显贵你得背后受罪。那你以后在江湖上叫萧的牙凭什么？萧的剑客凭什么？碧血昆仑剑 避开雪，雪落不到你身上，你了得吗？你得练呐，之前你不练，你哪有这种神功啊？所以早早就来了，没想到师傅比他来的还早。萧鹏脸都红了，别别别，孩子不要脸红，我来的早，我睡不着，岁数大，开练吧。你看吧，这几棵树，这是我们按前三连坤六段驴中虚坎中满前坎阵阵巽离坤对修生伤度金丝金开，按这个八卦套九宫，按这个栽的这树，来吧，从今天开始，你就转树之功，按这八卦图跑，从头跑到尾，从尾跑到头，我们俩也在这里跑。如果你什么时候让我们俩撞不上了，算你这功夫练成了。可是咱有一事儿，咱得交代。什么事儿？就是萧鹏这腿上这沙袋可是没摘下去啊，没有摘，还在这腿上绑着呢。那么萧鹏就练吧，这八卦好练，因为自己学的都是那家功，都跟八卦有关系，所以他不着急这个，跑吧，唰唰唰，一转身碰上大师傅了，法清，唰唰唰往旁边一回头，碰上二师傅了，法明，法清法明一会儿一见呢，这事知道自己功夫不行。那么两个老师呢，眼看跟他碰上头了，唰一侧身就没了。你都不知道人家躲的是左手边是右手边，干脆你就不知道啊，这功夫高深莫测呀，了不得呀。行家出出手叫便知有没有，所谓萧鹏这个人，他的武功到了这种境界了，当然能看出自己老师是什么水平了。萧鹏暗自庆幸又碰上两位好老师啊，你就好好学吧。就这样一练呢，又是半年。嗨，这半年萧鹏这功夫可大有长进呢，可以说按这八卦的套路跑，最后两个老师碰不上他了。他感觉耳朵听见老师在左边来了，唰往右边树后一转，躲开老师。右边老师来了，唰往左边一闪，躲开你。练什么？练的耳功。这耳朵的功夫必须得练，习武者讲究的是全手叶击似尘。什么意思？这个狗啊往这一趴，这叫全手叶。到了晚上他趴自己家门口，别人家门口有动静他都叫唤，他怕打扰了自己家，他起来哇哇哇哇，他叫唤，这全手叶之功，趴在地下他能听见，就是耳朵好使。鸡似尘，这小鸡到早晨你不告诉他，他也是起来打鸣的。鸡似尘就是练武术得有准度，说什么地儿就什么地儿，不是说你到那儿就行，说这个剑到什么地儿了，该落了你就得落，拳到什么地儿了，该打你就得打。全手叶鸡似尘练的萧鹏就是这种之神功啊，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没有这功夫你叫什么萧大侠，你叫什么萧剑客，你赶快回去歇着就完了。这功夫一练成了，两个老师很钦佩呀，不得不佩服这孩子天生就是学武的材料，就是这块虫，就是干这个的，太快了。又过了一年，这一年呢，把这个绕八卦之术练成了。两个老师开始分别教，一个叫飞雪昆仑掌法清，教他昆仑掌。这昆仑掌可了不得，人叫飞雪昆仑掌。把自己这飞雪昆仑掌亮出来交给萧鹏，萧鹏感谢老师，因为萧鹏他是习武者，学完了来的，他知道真给东西还是假给东西。一看师傅叫坑囊而赠，把兜布都翻过来了，我全给你。
说猫瞧老虎留一手，在我这儿是一手不留啊，全给你，全教会，要教我就把你教像样了。萧鹏是杀起心来苦学呀，不但学习招数，学习里头的要领，不但学这个，学心得。这个箭扎出去是什么感觉，什么感情，用什么样的感情把这箭能练到登峰造极，人剑合一，就得练到这样。那个老师教的是无形剑，把剑练成这样。那个老师呢是飞雪昆仑掌，掌也是怎么练，练的什么尺度。这剑掌啊替换着这一教，好了不得了。为什么说萧鹏下山之后就有这么大的能耐？这回您听听这萧鹏所学这些武功，那还了得吗？就这样，萧鹏上在这五台山文殊院上，这儿一学，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之间，那就是七年。这七年可不得了了。两个老师，一个叫无影剑客，也叫无形剑客，发明把自己所有的剑都教了。那个飞雪昆仑掌法清把所有的掌教了，不但教这个，把别的门的功夫都喂他了，自个儿身上会的全教他，就跟这孩子相近，哎，就跟这孩子处得好，就把自己的经验全部告诉孩子。我当时学这个掌是怎么回事，跟谁打仗，他有的这个掌我学会了，偶尔用起来好使，这个拳我跟谁学的，这样的功夫就全都交给了萧鹏。这萧鹏就不得了了啊，萧鹏现在一出山那就是一个剑客，那是没说的，就是剑客。这一天早晨起来，萧鹏来找老师练功，看两个老师在这蒲团上坐着，是闭目养神。见萧鹏进来了，俩人把眼睛给睁开了。两个人睁开眼睛，萧鹏就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不知道自己老师要干嘛。老师眼睛有些红润，有些湿了。鹏儿啊，鹏儿啊，
嗯，师傅，师傅，
俩师傅叫两句，跪下吧。
嗯，哎，
萧鹏这才撩衣衫跪倒尘埃。老师法清这才说，鹏儿啊，鹏儿，今天就是师傅答复你下山成名之日。